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在野猪林，王廷福和王廷禄见云艳萍与另外一个人策马飞奔而来，立刻露出了狰狞面目，与铁山湖和唐奴等人交上了手。王廷禄武功较弱，手腕又给唐奴叼住，猝不及防，南疆两个力士双铁齐下，顿时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云艳萍策马迟到，一跃而下，南疆两个力士无铁迎敌。云艳萍精于西藏密宗秘传的柔功，解下腰带捂得呼呼风响，铁一道给他腰带一卷，轻轻一扯。柔功的道理和太极拳相同，都是借力打力，以四两拨千斤。这两个南疆力士不懂中土武功的奥秘，铁舞的劲道十足，给他借力一夺，两柄铁先后被夺出手。狂笑声中，云艳萍柔身直进，把这两名力士先后卷起，掷向岩石之上。这两名力士空有一身神力，尽自血洒荒林。这时铁山湖和王廷福正打得难分难解，王廷福武功比他的弟弟强得多了，一只链子使得风雨不透，但铁山湖的玉箫点穴之术出自家传，自成一路，可做判官笔用，又可当五行剑士，虽然力气较弱，却是招数神奇。云艳萍叫道：你来收拾这个番狗，我来会这小子。腰带呼的一声向铁山湖头上卷去。云艳萍看了铁山湖的招数，觉得他点穴之术虽然神妙，武功还不是上乘，想起昨天晚上之事，深觉奇怪，心想早知这小子武功不过如此，真不必邀请荣二哥来。铁山湖挥霄迎战，战了十余二十招，忽见灵莽密惊之中哨声大起，森林两边涌出十余个剑汉，他心中一慌。云艳萍腰带腰胶如龙，一扫一卷把铁山湖皮帽扫落，现出了一头秀发。云艳萍呆了一呆，说：啊，铁山湖，原来是你。铁山湖说：既知是我，就该快滚。云艳萍游目四顾，笑道：哈哈，你那贼老子不和你来，哈哈，你还吹什么大气。他腰带一扫，又向铁山湖玉箫卷道。再说林中涌出的那两股强人，都是南北著名的强盗头子，为了劫夺金银重宝，不惜冒官军包围之险，跟踪来到森林。北地汉道过天星和九节离首先冲上，只见一个老头长须漂浮，手里拿着一根长达三尺的铁烟杆，大口大口的喷烟。过天星喝道：是道上的朋友吗？那老头闷声不响。等到两个人冲到眼前，铁烟杆突然横空一扫，一招云挥三舞，把过天星的流星和九节里的九节鞭一起弹开，信手一点，过天星扑通一下倒地，九节里身法轻灵，一绕绕到老头身后，转鞭急扫。不料那个老头却像背后长有眼睛一般，反手一击，正正打在九节里胯骨之上，九节里惨叫一声，胫骨碎裂，倒地狂嚎。这老头正是云艳萍邀请来的帮手，名叫荣一东。他和英修阳最好，当年英修阳为了对付玉罗刹，在华山绝顶摆下七绝阵，原是邀请有他的，后来他因为有事不来，所以才由郑红台临时拉了卓一航充数。英修阳为此十分可惜，常说当年若是荣一东来， 玉罗刹早已被他们合力杀了。由此也可见荣一东的武功非同小可。群道见荣一东出手厉害，怔了一怔，正想一齐上，忽听的荣一东哈哈笑道：哈哈，臭强盗，你们中埋伏了。引吭长啸，林中喊声四起，涌出百余剑卒，个个身披铁甲，暗弦带射。原来云燕平也料到会有强人冒险抢劫，所以暗中调了心腹精兵在此埋伏。这一下顿时把群盗围在核心，眼看就要动起手来。再说铁山湖力抗强敌，险象环生，唐弩也给王廷福逼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云燕平的腰带越展越快，俨如一条玉龙盘空飞舞。铁山湖正在吃紧，忽听一声长啸掠过灵际上空，铁山湖大喜叫道：玉罗刹来了。云燕平听了玉罗刹三个字，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，手都软了。玉罗刹生道人道，不过两三个照面，就一剑点中云燕平的肩骨穴，把他踢过一边。铁山虎忽然凑了上来，悄声说道：令姐姐，不要伤那个犯人。玉罗刹微微一愣，说：嗯，也好。他身形一起，一招银河倒挂，剑光绕树，王廷福头颅飞上了半空。唐弩见此威势，吓得呆住了。你到玉罗刹何以来迟啊？原来他在到野猪林的途中也发现了群盗的踪迹，其中有几个人还是从陕南来的。要知玉罗刹乃是强盗的阿爸呀，以前他坐镇定军山之时，南群强盗抢来的财物也要献他一份。他见有自己管辖下的匪首在此，不觉故态复萌，暗随他们查看他们是各自为政独行抢劫，还是已被北地大寨首领收编了。荣一东见玉罗刹突如其来，吃了一惊。这时官军的包围圈正在缩紧，玉罗刹一手把云燕平抓起来，大声喝道：你们谁敢上来，我就把你们的主将斩了。那百余剑卒都是云燕平的心腹亲兵，见主将被擒，果然不敢动手。荣一东尚不知来的便是威震江湖的女魔头玉罗刹。他见擒了云燕平的竟是个20多岁的少年女子，虽感到惊奇，却还不慌，扬声喝道：抓人要挟，算是哪门子的英雄？玉罗刹盈盈一笑，把云燕平夹在鞋下，笑道：哼，好啊，我就用一只手来会会你这个大英雄。你若赢得了我，我立刻把你们的主将放还。荣一东听这个女子声音娇媚，颇觉出奇，当下说道：你拿俘虏当作兵器，那当然是你赢了。玉罗刹冷笑道：哼，你若误伤了我鞋下的俘虏，也算你赢，如何？这种打法确是开武林未有之奇呀。本来夹着俘虏应战，令对方投鼠忌器，那确是大占优势。可是如今玉罗刹反其道而行之，非但不用俘虏做盾牌，而且只要俘虏受了误伤就得算输，那就等于被绑了一只手之外，还得小心防护俘虏受伤，本是大优势的也要变成大劣势了。荣一东听得玉罗刹提出这样打法，又气又惊，他出道以来几曾受过这样的蔑视呀。玉罗刹又笑道：如何呀？荣一东心念一转，说：既然如此，咱们就一言为定，你赢了我，珍珠重宝都是你的，我赢了你呢？玉罗刹听他的话，才知他看中的 竟是那批珍宝而非友人，心中暗想，绿林中以义气为先，比他们这些狗官强得多了。荣义东说：“如何呀？”玉罗刹说：“你若赢得了我，除将你们的主将放还之外，珍珠重宝也全归你所有。”荣义东双目顾盼，环扫长中强盗，高声说道：“你做得了主吗？”玉罗刹哈哈大笑，把外衣一撕，露出里面的绣花女服，又把头上青筋除下，露出束发金环。南群道已料知他就是玉罗刹，见他露出女儿本相，齐声欢呼。陕北群道也深知玉罗刹的厉害，虽然不是归他所管，但听得他愿与敌人赌赛，那是求之不得呀。当下一齐说道：“你若赢得了炼女侠，不管什么金银珠宝，我们绝不染指。”这时群道环绕场边，官军包围在外，玉罗刹夹着云燕瓶和荣义东对立场心，唐弩与铁山湖坐在路旁。唐弩还不知道玉罗刹也是存心劫他珠宝的人，对他十分感激，心中但愿玉罗刹打赢。他对铁山虎说：“姑娘，料不到你身怀绝技，更料不到你这位朋友就如仙女一般，又美丽又神通，我今日得你们救命，没齿不忘啊。”铁山虎本来也想劫他的珠宝，但一路同行知得心肠极好，而且豁达大度，算的是个塞外英雄。这时已把劫他珠宝之意打消，听他如此说法，心中暗叫惭愧，生怕玉罗刹战胜之后立时翻脸，那就更难为情了。荣一东听得群道欢呼之后，才知道面前这个少女就是江湖上闻名胆落的女魔头。他想起当年殷修阳在华山摆阵，玉面妖狐凌霄与金刚手范都丧在玉罗刹的手下，思之不禁胆寒。自己当年因事逃过，想不到今日仍与他陌路相逢。荣一东这时候娇气全消啊，心中只是盘算怎样才能在玉罗刹的剑底下逃生。玉罗刹扬剑作势，笑道：“来呀，来呀！”荣一东铁烟杆一翻，一招离广射石，骤以大枪招数向玉罗刹急刺。玉罗刹哈哈一笑，横剑一封，当的一声，铁烟杆给震得歪过一边，火花飞溅。玉罗刹剑招快捷异常啊，身形一侧，宝剑直刺烟火。荣一东铁烟袋一磕，他不想到玉罗刹的剑名士伺候，剑到中途手腕一沉，低了三寸，剑尖指的竟是喉下玄机要穴。荣一东大吃一惊，急忙滑步闪过，算他躲闪得快，肩头还是给剑尖滑过，嗤的一声，衣裳破裂，鲜血渗出。这还幸好是玉罗刹斜下夹人，身法不如平时轻灵，要不然这一剑荣一东绝逃不了。玉罗刹一招得手，剑势未收，剑招又出，荣一东奋力拆了一招，烟杆一斜，突然照被玉罗刹夹着的云燕瓶打来。玉罗刹叫道：“好狠的狗贼！”他身躯一转，一剑把荣一东的烟杆隔开，夹着的云燕瓶几乎给他打中了。荣一东战法一变，不架玉罗刹的宝剑，铁烟袋磕打劈压，全朝云燕瓶打来。玉罗刹料不到荣一东心肠如此之毒啊，竟把好友当成活靶，但以自己有言在先，俘虏若给他伤了，纵然不是误伤也难分辨，因此逼得改攻为守。 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，眼似一圈银红，把自己与云燕平全身护住。这一来形势突变，荣一东的武功不在殷修阳之下，铁烟杆兼有枪棒与点穴之长，居然敢以攻为守，与玉罗刹苦苦缠斗。铁山虎叫道：练姐姐，这狗贼是有心伤他的朋友，何必理他？唐怒却说：这位女英雄说一不二，真真可敬啊。玉罗刹与荣一东激战中，官军慢慢移进，忽然间号角长鸣，林间又杀出一彪官军。玉罗刹叫道：官军听着，我们在此单打独斗，你们若敢动刀动枪，就休怪我不守诺言。云燕平的清兵果然都转过了身，想劝止那彪人马休要再进。荣一东却暗暗呐喊呢，他知道云燕平不想让全军知道，只是挑选了最可靠的百余亲兵到森林埋伏，这彪军马怎的却会杀来？官军中有一个少年将军骑着高头大马，神威凛凛。云燕平的护兵副将见这个少年将军极为陌生，大声喝道：来将驻马，你们是哪一营的？那少年将军大喝一声：叛兵在此何为？赶快随我回城！咔的一剑将云燕平的副将射死。云燕平的清兵大乱，给后来的这股官军包围起来，全都驱入了森林之中。玉罗刹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那少年将军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眼中，心中奇怪了，怎么官军中也有如此英雄人物？荣一东见此情形，料知有变，心中一慌，玉罗刹刷刷两剑，骤然把铁烟挑开。荣一东飞脚踢云燕平倒垂的脑袋，玉罗刹一声长啸，身形骤然飞起。荣一东一脚踢空，急忙撤回烟杆护头，哪还护得了啊？玉罗刹左手把云燕平高举过头，在半空一剑劈下，铁烟杆立刻被震开，荣一东的脑袋也给宝剑劈成了两半。玉罗刹哈哈大笑：哈哈，你们来看，他身上可有伤痕？群盗无不凛然啊。玉罗刹正想回身洗劫珠宝，忽然看见那少年将军策马驰回，北群盗垂手肃立两旁。那少年将军大叫道：谁都不许乱动！玉罗刹甚为奇怪，不知那些强盗头子何以会听官兵的话。他心中有事，拔剑迎前喝道：你是谁？他突然看见那个少年将军双眸耿耿，目闪金光，连玉罗刹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人也觉得他别具一种威严，令人震慑。玉罗刹心里说：好啊，这回我遇到对手了。他走上一步，那少年将军说：你一定是玉罗刹？幸会，幸会呀！玉罗刹哈哈笑道：哈哈，你也知道我吗？官兵碰到了我，那就是小鬼碰着阎王了。他剑尖一指，少年将军微微发笑，陕北群盗都变了色，拔出兵刃捍卫少年将军。陕南群盗叫道：练一下，这位是小……少年将军连忙摇手说：都是自己人，大家散开。他小声对玉罗刹说：练一下，我是小闯王李自成，高迎祥是俺舅舅，请到那边树下说几句话。玉罗刹怔了一怔，并不是李自成三个字使他吃惊啊，那时候李自成还没有什么名头， 在陕西36路大盗之中，王家印是其中一路，高迎祥是王家印的副手，李自成不过是王家印这一路的一个头目而已。但唯其如此，所以以李自成当时的身份而令群盗设伏，这件事情的本身才令玉罗刹吃惊。玉罗刹要了一匹马和李自成策马入林。玉罗刹问道，王家印父子好吗？李自成说，王老总已战死了，现在是俺的舅舅高迎祥领头，王兆熙夫妇和白敏都在军中。玉罗刹一阵心伤，想不到离开陕西不到一年变化如此之大。他问道，那么你知道我部下的下落吗？他们是不是全给官兵杀了？还有你们为什么假扮官军？李自成说，刘廷元调了川陕甘泾四省的兵力20万人围攻我们，各家兄弟都在官军压力之下化整为零，流散四方。上个月我们冒了绝大危险在米脂大会，36路的首领来了33人，就你们内路与沈一元兄弟没有派人来，听说你们内路以突围入川，和其他各路比较起来损失还不算最严重的。张献忠上月也从四川来到米脂，据他说在广元昭化之间曾发现一支娘子军，他想派人联络却给官军隔断了，你可以到那里找他们。米脂36路义军之会是一件大事，李自成的小闯王之名就是那时候得的。原来在王家印死后，绿林群雄推举高迎祥为首，高迎祥才识平平，全靠李自成之力打了2次胜仗，局面才得以小安。米脂大会时，因为各路首领都有一个王号，例如什么恒天王、混世王、扫地王等等，无奇不有。高迎祥新为首领，未有王号。李自成说，我们现在是闯一步是一步，闯到什么地步谁都不知道，如果大家不振作的话，也许就闯不出陕西。如果大家把生死祸福置之度外，同心合力的往前闯去，闯到北京也不难。咱们现在首要之事乃是闯闯闯，称不称王，称什么王，我觉得都无所谓，不必为这些虚文名尊号浪费精神。此言一出，群雄纷纷拍手轰然叫好，不约而同的大声喊道，闯王闯王，这个王号好极了。自此以后便把高迎祥称为闯王，把李自成称为小闯王。直到后来高迎祥在潼关战死，李自成正式袭用闯王的尊号。
听众朋友，武侠小说